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首要内容啊，就是把今年的 GDP 目标调低到了 4.5% 到 5% 之间，不仅比过去几年的 5% 左右直接砍了下限，也是1991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增速目标了。1991年那还是六四之后保守派掌权改革停滞的年代呢，这样一个低目标区间相当于是政府公开承认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掉到了 5% 以下了。曾几何时那种常年保持在 10% 级以上，后来又是保八争九、保七争八、保六争七的年代彻底翻篇了。同时告诉我们，大家工作不好找啊，职场越来越卷啊，钱越来越难赚，甚至是房贷断供，这种感觉它不是错觉，也不是你自己的错，而是他们在国家层面也必须向现实做出的妥协。而这个 4.5% 到 5% 的低 GDP 目标也是贯穿李强整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指导思想，更为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调，那就是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一个呢是今年的经济环境不会变好，第二个呢是政府也不会出手刺激的。当然李强人家不会这么明说就是了，如果单纯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那他的这篇报告是相当积极的，所以本期节目的服务宗旨就是破解他的党八股。比如他说低 GDP 目标是为了给十五五规划的改革留空间，但又加了一句也要争取更好的结果，这话听着啊似乎是留有余地的，但各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朋友们一听就明白，这只不过是李强总理在给上面和上面的面子工程留的口子而已。原则上有余地就是没有余地，原则上没有余地呢就是有余地，实际操作就是奔着 4.5% 去的，最后完不成呢还可以通过变换统计口径再强行补上。那么我们就从李强总理这个 4.5% 到 5% 的史上最低 GDP 目标区间开始说起。宏观经济上刺激经济主要有两个工具，一个呢是财政政策，一个呢是货币政策，这两个工具在报告中都是高喊着要大用特用的，但我们仔细一看呢其实都没有用。首先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政府通过扩大或者收紧支出刺激经济的政策，扩大支出提振经济，收紧支出呢降温经济。李强报告的原话是，今年财政赤字按 4% 安排，财政支出首次30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1.3 万亿，地方专项债 4.4 万亿等等等等。这种话语啊，乍一听给人的感觉是，哦，政府扩大支出了，刺激经济了，我们有救了。目的呢当然也是给老百姓答复安抚人心，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呢，两会之前诸多外资投行预计的会大幅增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光是这两项和去年相比增幅是多少呢？是零。所谓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政府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呢，通过借钱投资拉动需求，再把成本呢平摊到几十年里面的工具。地方政府专项债则是地方搞基建的债，以后呢再用项目收益来偿还。像高盛这些外资机构之所以会预计这两项会增长，逻辑也十分的简单，就是你经济压力这么大，那政府不得更多发债，更多财政刺激吗？不然坐视不管怎么能行呢？但最后公布大奖结果的现实确实我们看到了，李强明确这两项不增长一分钱，不用的。同时另一个工具特别国债支持大型国有银行补充资本，反而是从5000个亿降到了3000个亿。这个工具说白了就是政府给银行补充资本，增加放贷的额度嘛，关乎到今年银行能否有钱放贷款，企业呢能否完成融资的问题。既然大幅降低，那就必然让企业通过融资挺过难关继续发展变得更为艰难了。连带反应是什么我就不用说了，企业都没了，那就业就更加不易了。以上种种收紧啊，其实都是经济过热的时候用的财政紧缩政策，而不是经济下行的时候该用的财政扩张政策。李强的报告里说的其实是很漂亮的，说财政政策会更加积极，但这种积极的高调只停留在书面，在政策层面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体现。李强说今年的财政支出会保持相当规模，什么是相当规模呢？我们用数字说话，实际上2026年合计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比2025年只增加了 1.07 万亿。那我们看2025年比2024年呢增加了 2.9 万亿，快是今年的三倍了。 那他这个能称之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吗？其实是一个收紧的财政政策。那在中央政府收紧的财政支出之下，2026年的经济还会好吗？李强的这种两面行为再次揭示了中国经济问题目前的复杂性和他作为总理的也是不容易。经济压力山大理应是增加这个财政刺激的，但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又到了他们认为不能再火上浇油的程度，所以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啊！再大幅加杠杆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只能慢慢的挨过去，看情况是否能好转。因此李强说今年政府的重点任务是置化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的账款，意思就是说先把地方债啊、隐形债啊、拖欠的工程款这些雷这些旧窟窿要堵上，别再挖新窟窿了，求求了。这个政策啊，它表面看起来是控制政府央企国企不要乱花钱挺好的，但其实呢又是无奈之举。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我们中国的经济它的这个经济模式是全管经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比如说投资、消费、出口，到最后呢就剩下投资一项还比较管用了，尤其是政府的巨额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过去几十年的一贯打法、传统打法了。而且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啊，在中国想做成任何的事情都必须是我党带头搞，靠民间一项推动个什么事是一万年也搞不起来的，就像这个苏超一样是吧。但如果党现在不愿意再花钱在市场上了，那经济还能再好起来吗？老百姓的日子还会好起来吗？说到老百姓啊，李强的报告里面表面上是高喊要提振内需、刺激消费、保障民生的，其实又是一个无奈的高调，落实到政策层面的实操是完全相反。比如说他表面强调继续支持这个以旧换新，但用来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超长期国债呢却从3000亿减少到了2500亿。以旧换新的这个国债它本质上其实就是消费补贴嘛，快速提振消费的一个工具，这个呢在2026年也被削减了500亿。同时我看新闻上都在报道这个事情，说这个居民医保只增长了24块，比去年的增长30块还少了6块钱呢。农村养老金呢和去年一样只增长了20块钱。其实在这个两会之前，野村证券保守预测也要增长50块钱的，就这个农村养老金这一块。因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老问题不就是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低吗？农村老年人又是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那种群体，拿到小钱嘛都花掉了，所以给他们一点小钱，比如说50块钱一个月，从刺激消费的角度来看会是一个很有效很明显的刺激力度。但最终呢李强政府也没有这么做，20块和50块的差距看起来只有30块钱，但如果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现在5个多亿来算，就是1800个亿啊。中国政府目前的财政支出重点是科技强国，居民直接转移支付的优先级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支援非洲黑哥们前面啊。这个呢也就说到之前我一个长期的疑虑，就是这些外资机构为什么老是误判中国政府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国，更不懂中共。举个例子，外国机构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宏观政策逻辑，经济需求不足了，那政府咱们赶紧增加居民转移支付带动消费增长啊，经济不就提振了吗？但习时代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呢？经济发展要优先服务于党的事业，比如原子弹、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到现在的科技兴国，科技搞不出来可是关乎到这个政权的存亡的，经济差一点又不会饿死，所以老百姓可以先饿着，等到科技搞出来了，理论上不就有了经济的新动能了吗？你们的就业收入不也会顺带增长吗？等一等，等一等嘛。所以我们也就等到了今年的财政赤字率维持在高位。注意中国政府定的这个 4% 的赤字率啊，还是一般赤字，也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减去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赤字。现在经济学家说的广义赤字或者真实赤字，除了要算你银行的存款，还要算你的各种信用卡、什么蚂蚁花呗、找朋友借的钱等等各个渠道的总和。因此像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估算了中国的真实财政赤字呢是在 8% 左右甚至更高。赤字率高企，但却没有公布任何的实质性的针对改善民生的财政收入或者是转移支付， 那这个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李强总理并不是没有说，人家很直白说，新制生产力嘛，还是老一套的大炼钢、大炼科技，国防、军工这些供给侧优先，而不是民生消费优先。隐含其实也没有隐含了，就是明说了要继续压低消费。李强把以上的这些政策统称为跨周期调节。我们都知道逆周期调节啊，就是当这个经济陷入周期性下行的时候，政府及时用政策工具刺激经济重回正轨。那他这个跨周期调节呢，则是说我们先不要去管眼前周期性的经济下行，那都是小感冒小咳嗽，只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跨越这个下行周期视而不见，从未来的大发展着手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固本培元，就能科技兴国了。这里我想澄清一点，我绝对不是说国家发展科技不好，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是我想呢，在发展科技之前，也必须弄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科技归属于谁？是党的科技、企业的科技、央企还是民企，还是老百姓的科技呢？如果用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看待经济发展，那就从来不是 GDP 问题啊，也不是民生问题。所以说习主席人家根本不在乎这些嘛，而是三样东西：生产资料谁占有，经济资源谁调动，劳动成果谁享用。已知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是中国共产党，那现在发展出来的一切科技成果应该属于谁呢？是科技利民科技兴国，还是科技利党科技兴党呢？甚至科技的发展以后还要被反过来作用于压迫、愚弄、监视人民的工具吗？其次，我认为科技大发展是经济民生大发展之后水到渠成的一个衍生品。人吃饱肚子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有闲工夫来搞艺术、搞音乐、搞体育、搞科学了。经济发展了才有钱搞体教结合，而不是你用举国体制捞偏门的小巧男女少来夺取金牌。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好了，企业越来越多的员工坐不下了，他自然就会想去建摩天大楼了。原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往高处发展，省钱高效利用空间来装更多的员工，扩大生产，而不是反过来说啊，摩天大楼是这个经济好的象征，所以说我们得多建大楼，多建高铁，多建地铁、高速、机场，就代表经济好起来了吗？就是发达国家的样子了吗？现实只能是因为经济发展不上，楼建起来都是空的，还要发补贴让人来入住。所以科技发展也是一个道理，它的前提啊是要经济民生先发展起来，吃饱了饭的人读更多的书，人才才能更多，才有钱发展科技，科技发展好了呢，再回过头来让人呢吃得更饱。如果本末倒置，把人吃饭的钱都挪用来搞科技，反而让人先饿着，那究竟是为了让谁吃饱呢？扯远了啊！今年这个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不仅是财政政策的紧缩，宏观上的另外一个工具货币政策也没有得到宽松的使用。货币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政府通过升息降息来影响经济，银行升息大家都去存钱，消费就降温了，银行降息呢，大家把钱取出来，消费就升温了。中国目前消费不振，理应使用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吗？但李强的报告却传递了完全相反的政策信号。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关货币政策的表述是什么？是出台实施政策，能早则早，宁早勿晚，看准了就一次性给足，等等等等。多豪横啊这话啊。但今年呢，这些豪横的话被全部删除了。不仅如此，李强还把去年报告里面适时降准降息这个表述给改成了灵活高效的使用降息降准。去年适时降息降准的政策语言很明确啊，就是如果你们经济有需要，那我随时可以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但今年所谓的灵活使用的表述就不一样了，克制的多了，用不用它来刺激经济的决定权在我，我灵活使用，也就是不一定要用。不仅如此，李强还把去年的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改成了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年很明确，就是要通过降息降利率帮企业压低融资成本活下去，今年呢换成了低位运行，意思是说我已经很低了，没有降息空间了，你们能贷到款就贷到，贷不到就自求多福吧。这其实啊又回到前面说的中国经济复杂的两难境地， 李强在卖文化，他也知道消费弱就应该降息刺激消费吧。但中国现在摆在眼巴前的这些问题，老百姓房产价值缩水，市场预期和信心不足，人口老龄化，教育、医疗、养老等等社会保障问题，哪一个是靠降息能来解决的呢？我现在假设中国降息了，去刺激经济了，那美国利率仍然很高啊，存在你这里不如存到美国利息高收益高，那资本就会大幅流出，导致人民币贬值啊。因此李强的货币政策空间是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的，包括习主席的内部制约，也包括外部的制约。我不是替他说好话啊，之前节目里说过，不是他不作为，是根本没有作为的政策空间。但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不管他有什么原因啊，他难是他难，我们也很难啊。李强政府今年这种更加保守的货币政策，缺乏总量货币政策的支持，客观上对提振经济肯定是不利的，大家还是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说到这个过紧日子啊，李强总理呢也提到了要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挺有意思的这话啊。前面人家刚说了 GDP 增速调低，然后呢就要让收入增长和下行的经济同步，那意思不就是说收入也要同步下行吗？我们再进一步落实到收入和经济的同步下行，那个同步增长的具体操作上，李强总理提到了大家心心念念的稳就业啊。李强说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是1200万，失业率目标 5.5%。 鼓掌啊，大家看着这个1200万真多啊，12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那今年大家不得都找到新工作了吗？但我后来呢又仔细看了一下，1200万新增就业什么概念，比去年也就是2025年实际完成数的1267万还要再少67万个岗位呢。同时这个失业率 5.5% 也比去年实际的失业率 5.2% 还提升了 0.3% 呢，确实是同步下行了啊。那么激进的批评者们说他这是默许青年失业，我不能这么说，但我觉得呢，数字上的变动最少是政府向社会传递信号的一个方式，结构性的政策导致的失业今年会继续恶化一点，但因为是政策导致呢，所以就无法挽救了。我之前做过的节目戏称之为政策性失业，就是这个意思。 GDP 增速调低的政策大背景下，同时缺乏大规模政策支持，那就业形势能不雪上加霜吗？李强总理的报告洋洋洒洒一个多小时啊，我是在火车上以 1.5 倍速看完的，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做出评点，只能挑出最核心的经济增速调低这个关键点，再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两个工具上去说，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业问题会不会改善。其实除了这些，李强的报告也不乏亮点啊，比如说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增加地税，这个重视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一带一路的优先级下调，但同时啊，这个很重要，鼓励你们自己出国找出路。但只要核心的经济政策方向不变，其他的都是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节目的最后我想再多提一点，就是李强在报告中明确批判了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和去年报告当中的表述乱作为、不作为、不善为相比，把不作为提到了第一位，而去掉了不善为，说明他们啊也意识到了习近平这种高压之下产生的官员懒政了，是不想作为而不是不善作为。加上了假作为呢，也说明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可能是发现了很多官员欺上瞒下，假装在搞经济，其实是在躺平的案例。对此我的疑问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不作为难道只是在地方、在基层吗？李强总理您老人家高喊口号，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关注民生消费、就业问题等等等等，不也是只喊口号、只唱高调，实际上一点政策没有的不作为吗？您的这种不触碰分配、不动用政策工具、不放权市场的作为，真的能让经济好转吗？我这两天看到很多中外的经济专家和新闻评论家都说，这是习近平、李强面对经济困局的摆烂、躺平。我其实是有不同意见的。换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之前的拆解习时代经济篇第一个节目里面就说过，习时代早已不追求高速发展了，而是有限发展，不能让老百姓吃得太饱，否则经济蛋糕做大了就该跟我分政治蛋糕了， 这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一切新兴经济体经济搞好了纷纷走向民主化转型之路的惨痛教训了。习主席属于是吸取教训，我不搞经济了，因此哪有什么经济困局呢？在他看来是经济一片大好，也不是不作为啊，恰恰是有所作为，大有作为。指导精神就是限制市场经济、民有经济发展，保持在饿不死但也不会富起来的范围之内，同时才能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把党的经济、党的企业、党的科技发展起来，服务于党的千秋万代。这个或许才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智慧吧。